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约翰福音第七章一到四十四节。之后，耶稣周游加利利，不愿去犹太地区，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耶稣的弟弟们对他说：“离开这里，去犹太过节吧，好让你的门徒在那里也看见你所做的呀。因为人想出名，都不会暗地里行事，你既然可以做这些事，就把自己显给世人看吧。”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信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什么时候都很方便。世人不会恨你们，只会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行为邪恶。你们先去过节吧，我现在还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说完这些话，仍留在加利利。他们走了以后，耶稣避开了人们的注意，暗地里上去过节。节期到了，犹太人到处查问耶稣在哪里，众人对他议论纷纷。有些人说他是好人，有些说不，他欺骗民众。不过没有人敢公开议论他的事，因为害怕犹太人。节期约过了一半，耶稣来到圣殿教导人。犹太人感到惊奇，说：“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怎么懂得这么多呢？”耶稣说：“我的教导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差我来的那位。如果你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就能分辨这些教导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我自己。凭自己讲论的人是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但人子真实无伪，毫无不义，他是为了使差他来的那位得荣耀。摩西不是把律法传给了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一定是被鬼附身了，谁要杀你啊？”耶稣说：“我行了一件神迹，你们都感到惊奇。摩西把割礼传给你们，你们也在安息日行割礼。其实割礼不是摩西定的，而是从祖先们的时代就有了。为了避免违背摩西的律法，行割礼的那一天就算是安息日，你们还是照行。那么我在安息日使一个病人完全康复，你们为什么责怪我呢？不要根据外表来断定是非，要按公义的原则判断。”有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那个人吗？你看他这样公开讲道，居然没有人说什么。难道官长也真的认为他是基督吗？可是基督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却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于是耶稣在圣殿里高声教导人说：“你们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来不是出于自己的意识，猜我来的那位是真实的，你们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那里来的，猜我来的就是他。”他们听了想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人群中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个人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这样议论耶稣，就联合祭司长派差役去抓他。耶稣对众人说：“我暂时还会跟你们在一起，不久我要回到猜我来的那位那里。那时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你们也不能去我所在的地方。”犹太人彼此议论说：“他要去哪里使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到我们犹太人侨居的希腊各地去教导希腊人吗？他说我们找不到他，又不能去他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意思？”节期最后一天，也是整个节期的高潮，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正如圣经所言，信我的人，从他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得到圣灵， 但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听见这些话后，有些人说他真是那位先知，也有些人说他是基督，还有些人说不会吧，基督怎么会出自加利利呢？圣经上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要降生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吗？众人因为对耶稣的看法不同，就起了纷争。有些人想抓他，只是没有人下手。
欢迎新来的朋友，我是照顾这个华文团契的这个牧师。那我们一直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书，今天会来一起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七章。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他的仇敌对他的这个破坏明显增加了。我不大清楚，我们在听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一到四十四节的时候，都会听到有关耶稣他如何就是遇到这个破坏，还有甚至有人要把他抓起来，甚至要把他杀了。那这似乎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所以我想大家，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或者在听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不好？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五个地方看到耶稣如何就是遇到迫害，甚至有人要杀他。就是比如说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想要杀这个耶稣。或者耶稣跟他的弟弟在谈话当中呢，耶稣又再次提到有关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耶稣还提了两次，一次是在第六节，另外一次呢是紧紧跟着的第八节。那弟兄姐妹，耶稣的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记得吗？之前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其实有听到这个耶稣对他母亲说了，他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在那里就看到说，耶稣所指的就是他会被高举在十字架，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这就是那个时候他所指的。那因此呢，在第七章当耶稣说他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和他将来必定被钉死的这个十字架有关系。那另外呢，我们在第七章里面呢，我们也第一次看到这些犹太人的这个领袖对耶稣进行的迫害，甚至抓拿跟追杀，也直接影响到了其他的这些犹太人。这叫许多的这个犹太人开始对耶稣敬而远之了，因为他们害怕这些领袖，就像在七章的十三节里面记载一样哈，没有人就是敢公开的议论有关耶稣的事情，因为害怕这些犹太人。我们再看下去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犹太人领袖他们想抓拿这个耶稣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了，在三十节还有四十四到四十五节都记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说，在面对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的这些迫害的时候呢，耶稣对众人说了一些话，就是在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里面哈，有关必定将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在三十三跟三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暂时还会跟你们在一起，不久我要回到差我来的那位那里，那时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你们也不能去我所去的这个地方。耶稣要去哪里呢？当然耶稣要回到差他来的那位那里，指的就是父上帝那里了。使徒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耶稣他是从父上帝怀中来的那一位，但时候就快到了，他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里指的呢，就是耶稣将会借着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借着复活，耶稣会到那位差他来的父上帝那里去。所以在这里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哈，让我们看到说，这其实整章呢，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经历的这个迫害在加剧了，最终他也必定会被高举起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他自己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事必定会发生在他身上，只不过现阶段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但从这个耶稣 受这个迫害或者即将面对死亡，其实也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看清楚世人或者你我内心的这个罪恶。所以今天呢，我想就是从七章里面耶稣几段的这个对话来帮助我们看看世人你我我们心里头的这个罪恶。那先来看第一段好不好，就是耶稣跟他的弟弟的这段对话，是在第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那显然这个耶稣的弟弟呢，他们是不相信耶稣的，在第七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因此呢，他们才会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你离开这里吧，到这个犹太地啊去过节吧，好让你的门徒在那里呢能够看见你所做的，因为人想出名吗，都不会暗地里做这些事情，你既然可以做这些事情，就把自己显给世人看吧。那弟弟也许是嫉妒做哥哥的这位耶稣啊，因为记得吗，在这之前呢，耶稣所行的 各种神迹其实已经叫他在犹太地啊，犹太这个地区名声大噪了，声名远扬了。因此呢，弟弟才会这样子的去怂恿耶稣去做这个事情，到多人聚集的地方，因为节气来了嘛，到那里去吧，再显一两个神迹给众人看，那耶稣肯定要更加的出名。但耶稣怎样回答他的弟弟们呢？耶稣在第六到第八节就回答了这个弟弟。那我想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这个第七节，尤其第七节。那么在第七节看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在读这个第七节的时候，感觉就是心里头有点纳闷，因为耶稣在第七节说什么呢？他说，世人不会恨你们，只会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行为邪恶。他说世人，他不是说那些犹太人，是全世界的人啊。哎，不过就是那几个犹太人的领袖想要来杀这个耶稣，不过就是那几个领袖想要拆去想去抓拿这个耶稣的人，不过就是耶稣的这个弟弟们不相信耶稣。那为何耶稣在第七节里面指控所有的世人呢？也包括你我在里头啊。耶稣是否患了一点就是狂妄自大的病啊？把敌对他的这一小撮人看成了整个世界的人都在憎恶他敌对他呢？耶稣是否是多想了，他夸张了吗？那我们相信不是，对不对？那倘若不是的话，那如何来了解这个耶稣的话呢？在第七节里面，世人如何就是憎恶了这个耶稣，耶稣到底指证了世人你我邪恶的行为，什么邪恶的行为呢？那我想就是要了解这个耶稣的话，我想再次的把大家带回到第三章里面的这段经文好不好，尤其在第三章里面第十四到二十节。那在那里呢，我们看到说有几次这个世人出现了，对不对？比如说第十六节，因为上帝爱世人，或者第十七节，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或者第十九节，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而不爱光。所以我想就是从这个三章的第十四节到二十节里面呢，来看看一下耶稣为何说那一句话呢，就是世人不会恨你们，只会恨我，因为我能指证他们的行为邪恶。那么在看这个三章的十四节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耶稣指着他自己将来必定被高举起来，意思就是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当世人看见这位被高举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并相信他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就得永生了。我们知道说父上帝如此做的原因，因为我们熟悉这个三章的第十六节，因为他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因此呢，他才赐耶稣基督，叫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好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吗？耶稣来，他被高举，这是父上帝来拯救世人，你我的唯一一条道路。倘若父上帝 没有差遣这位耶稣来，倘若耶稣没有在父上帝为他预备的这个时候被高举起来，倘若耶稣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们注意到说世人的光景将会是如何呢？就像在十六节三章十六节里面形容一样，世人仍然活在灭亡当中，所有世人你我是没有任何永生盼望的。但好，那耶稣来了，这真光真的是照进了世人里面的一切的黑暗，照进了你我身上心里头的这个黑暗，生命里面的黑暗。那活在这个罪恶里面的这些活在灭亡当中的这些世人，我们会愿意的来接近来救这个真光吗？我们会愿意的来到耶稣他那里去吗？三章告诉我们说不会啊，就像在十九到二十节形容的一样，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而不爱光，反爱黑暗，我们恨光，不敢接近这个光，不敢来到上帝的真理那里去，不敢接受耶稣，恐怕我们的行为被暴露出来。也因这个原因，耶稣不只需要来，他不只需要从父的怀中来，他更需要来到父上帝为他预备的这个时候，就是被高举起来的这个时候，耶稣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朋友，你们看到这个耶稣必须被高举，耶稣必须被钉死，这只能够显明世人，显明你我是多么的爱黑暗，多么的爱罪恶，活在罪恶的这个深渊里头，没有一个世人是可以靠着自己来得救，你我是无法自救的。所以因此呢，耶稣才会说，他在第七章的这个第七节，世人不会恨你们，世人只会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的行为邪恶。唯有来定睛那位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人子耶稣，凡信他的人，我们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我们才能够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所以这是第一段耶稣跟弟兄们的这个谈话。那么再看看另外一段这个耶稣的对话吧，就记载在十四到十八节。那这里这一段话呢，这段耶稣对这个犹太人所说的这段话呢，它的内容和之前耶稣在五章里头，就是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医治这个瘸腿三十八年的这个病人呢，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哈。因为在那里呢，我们看到说耶稣行的一切神迹都是因为看到父上帝做的他才去做哈。就像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第十九节里面耶稣这样子对他们说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唯有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无论父做什么子也照样做，父因为爱子便把自己一切作为给他看。但除了就是父上帝给这个耶稣看他一切的这个作为以外呢，我们看到说除了这个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来自父上帝之外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七章的这个十四到十八节哈，我们知道说就是他所教导的一切，耶稣所教导的一切也都是源自父上帝啊。所以他的一切神迹来自父，他所教导的有关父也是来自他。那因此呢，耶稣在圣殿里面他所教导的一切，所以才会让那些犹太人听的犹太人感到惊奇，不是吗？在第七章的十五节，犹太人感到惊讶，为什么呢？惊奇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这个耶稣没有受过教育，怎么懂得那么多呢？他之所以懂得那么多，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父那里哈。但像之前一样呢，看见耶稣行神迹的这犹太人，他们其实没有因此相信啊，没有相信耶稣就是从父上帝那里来的独一爱子，他们看到耶稣行的神迹，没有因此来到他那里得生命。同样的，这些听到耶稣教导的人，他们并不愿意来接受耶稣所教导的有关父的一切。那当他们这样子的去拒绝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其实就揭发了他们内心的罪恶。所以我们来一起的看看好不好，就是接下来 在16-18节里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教导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差我来的那一位。如果你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你们就能够分辨这些教导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我自己。凭自己讲论的人是要求是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但人子真实无伪，毫无不义。他是为了使差他来的那一位的荣耀。那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怎么样来听哈、啊？怎么样来就是遵行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其实在写明了我们是如何对待父上帝的。第17节，倘若我们愿意来遵行父上帝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耶稣他的教导确实是从父那里来的，因此愿意来听。也就是说，倘若我们的心里头根本就不愿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同样的我们也不会来听，也不会去理会跟遵从耶稣他自己的教导。那你们注意到说，除了就是对父上帝的遵行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所追求的若是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也会来听，也会来遵从耶稣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在18节里面的所写的一样哈、啊，人子他是为了使差他来的那一位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去听跟遵从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也是在使父上帝来得这个荣耀。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就是跟耶稣对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呢？他们是否是在追求上帝他自己的荣耀呢？我们接下来看好不好，就是19-24节哈。那摩西不是把这个律法传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哎，当然19节里面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是在指父上帝曾经颁布这个10个诫命啊，给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但明显的，这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并没有来遵守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些10个诫命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们想要杀他。这样你想想哈、啊，摩西颁布的这个10个诫命当中呢，其中一条就是说不可杀人，不是吗？但他们在这里呢，却想要来抓拿耶稣，他们却要把这个耶稣高举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接着说了，他说：“我行了一件神迹，你们都感到惊奇。摩西把割礼传给你们，你们也在安息日行这个割礼。其实割礼不是摩西定的，而是从祖先们的时代就有了。为了避免这个违背摩西的律法，行割礼的那一天就算是安息日，你们还是照行。那么我在安息日使一个病人完全康复，你们为什么责怪我呢？不要根据外表来断定是非，要按公义的原则来判断。”那这些领袖他们打从什么时候就想来杀这个耶稣呢？记得吗？我说这段呢，跟犹太人这个对话哈，其实跟耶稣在5章里面行的那个神迹紧密关系哈。就是记载在5章里头，当耶稣治好了这个瘸腿多年的病人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杀耶稣了，因为耶稣把他自己看为神一样哈。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在7章21-23节里面，耶稣说的话就提到了这些事情。比如说在7章21节，耶稣他医治这个瘸腿的神迹呢，也是在安息日里面行的哈。那接下来呢，这个耶稣就指出了这些犹太人领袖，他们也其实也在安息日里面哈、啊、去行这个割礼的事情，而这样子做呢，正好是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大家再读一读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翻译好不好？在新译本哈、啊，他们如何就是翻译这个23节？我想这个新译本里面的这个翻译呢，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那个原文的意思哈。所以比如说在7章23节，新译本是这样子翻译，他说如果人在安息日里面行这个割礼，为的是要遵守哈，为的是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那么我在安息日里使一个人全身健康，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是明白一件事情啊，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但是八天大的这个男婴了啊，给这个八天大的男婴行这个割礼呢，这不是在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有关这个守安息的这个律法了啊。相反的，他们这样子做呢，是在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哎，怎么样来明白这件事情呢？那我在想说，若要明白的话呢，我们可能就需要了解一下哈，这个行割礼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好不好？那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吗？他说，这个行割礼哈，其实不是摩西所定的哈，因为摩西来之前呢，其实他们的祖先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去做的一件事情了哈。所以，我们假如是要明白这个行割礼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回到最初哈，最初。就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上帝要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哈，给八天大的这个男婴行这个割礼的仪了。这就记载在旧约书里面创世纪十七章的十四节哈。他在那里说什么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任何没有接受割礼的男子，要将他从民中给铲除，因为他违背了我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约。所以这个割礼呢，是一个好像印记哈，这样子哈，或者就是有关这个上帝跟耶和华上帝跟以色列民就立下的这个约定的一个记号了。所以在身上行这个割礼呢，代表了这个人是与上帝立约的子民，他是属上帝的哈。那倘若没有这身上的这个印记的话，或者没有这身体上的这记号的话，那这个人其实是不属上帝的。所以上帝才要对摩西说哈，假如这个人在身上没有接受这个割礼的话呢，那要将他从我的子民当中给就是铲除掉。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哈，与上帝来立约，然后在身上有这个立约的这个记号，就是割礼的记号，来属上帝，做了这个之后呢，他们才去遵守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啊，先属上帝的子民之后呢，才去谨守上帝所给的这些律例典章哈。倘若不属上帝的子民的话，倘若是被在这里就是十七章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倘若他们被就是从民中铲除的不属上帝的子民的话，那还需要谨守什么约定吗？谨守什么律法吗？肯定不需要哈。因此呢，在安息日里面行这个割礼，为的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先做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子民之后呢，才去守这个律例典章。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叫那个瘸腿三十八年的病人完全康复，又有何不妥呢？耶稣他可是父上帝所差来的独一爱子，不是吗？他从父的怀中来哈，就快回到父的怀中去了哈。他借着他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带来这个赦罪的罪的这个赦免，带来这个拯救，带来新天新地，记得吗？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完全美好啊，人与神之间的将会有完全的这个安息了，对不对？在父上帝在那父上帝为子民所预备的这个安息地里面呢，不会再有死亡了，不会再有败坏，不会再有朽坏，不会再有罪恶跟眼泪，一切我们今天所经历哈，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所熟悉的、所习惯了的，都要将成为过去了哈。借着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证实了一点，证实了或者见证了耶稣就是那位来成就父上帝拯救的这位基督了。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些犹太人在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啊，他们应该是看到不是吗？将来要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嘛。所以犹太人这些领袖呢，以外表来断定是非，显明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根本就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也没有去追求上帝的这个荣耀了。那耶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经历的这个破坏，甚至将来必面对的这个死亡，其实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啊，还有世人的这个邪恶的心啊，仍然在黑暗里头，仍然在罪恶当中的世人，我们是无法接受从父上帝那里来的这个人子耶稣。虽然耶稣带来的真光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内心的黑暗，内心的这个罪恶，但我们宁愿选择不来到这个光，不接近这个光。倘若可以啊，我们可能甚至想把这个光给熄灭。就像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犹太人领袖他们如何破坏，甚至想尽办法抓拿耶稣，把耶稣杀了。弟兄姐妹，在这黑暗当中，世人仍然处在过犯罪恶当中，会有曙光吗？会有盼望吗？感谢主，有哈，而且是在耶稣被高举，耶稣被钉十字架，被荣耀之后，上帝他的曙光，他的盼望就临到我们了。我们来一起看看最后一段这个耶稣与这些犹太人的对话吧，在37到39节哈，里头就让我们看到其中的这个曙光跟盼望哈。节期最后一天呢，也是整个节期的高潮，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什么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正如圣经所言，信我的人，从他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得到圣灵，但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弟兄姐妹朋友，你们看到这个耶稣是在什么境况里面啊，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应许给世人呢？是在当这些世人，当你我啊，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不想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甚至敌对他，破坏他，甚至要杀他的时候啊，耶稣他给了世人这个应许。相信那位被高举的耶稣，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我就能够得那耶稣所应许的这个圣灵了。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圣灵啊，他会带来我们的重生。就是这个圣灵一旦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就不会离开，直到我们得复活的身体那一天，直到我们进入到父上帝他为所有尊敬子的人预备的这个美善之地，那永恒的国度，那完全的这个安息。但圣灵是在什么时候临到我们的呢？是在耶稣得到荣耀之后。所以得到荣耀之后，就是当耶稣被高举之后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耶稣被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回到父上帝那里之后，父与子一同差遣圣灵来内住你我。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借着耶稣的受死带来我们的救赎。求主也帮助我们靠着内住的这个圣灵来谦卑悔改，来听跟遵从耶稣他的话，继续坚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直到承受那复活身体的那一天。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大爱，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一切的过犯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求你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工作，让我们以谦卑悔改的心承认自己是罪人，自己需要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我们需要罪的赦免。求主帮助我们在遇到软弱的时候，常常来定睛耶稣他的十字架，因为在那里我们一切的过犯能够得到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来靠着圣灵的内住，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听跟遵从他的话，直到进入天父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地。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花些时间来在小组里面3到4个人的小组里面彼此来讨论一下吧。就是耶稣必须遭受破坏跟钉死，是否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呢？